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我们这档节目呢，就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为您盘点一下本周华盛顿州内发生的一些与我们日常的生活、华人社区息息相关的一些活动，并带来我们的观察和解读。首先呢，是一则与我们社区关联非常紧密的一则新闻哈，就是在近期呢，我们的华州的州长鲍勃·弗格森，在 Bellevue 的宛如艺术中心与我们华人社区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对话。那么这场对话呢，来自华州各界的70多位社区人士、民选官员、教育工作者、企业代表和居民们聚在一起，与州长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那么这场活动呢，是由默瑟岛的市议员、宛如艺术中心的主理人谢宛如召集的。它与一般的这个政治募款活动不同哈，这场聚会呢，更像是一场社区的座谈。那大家关心的呢，不只是政治立场，而是移民、教育、住房、交通、财政，以及的相关的政策，以及我们华州的未来。那弗格森呢，一开始呢，在这个发言中呢，并没有直接进入严肃的议题，他首先谈起的是自己的家庭。他说他的一对双胞胎孩子即将高中毕业，明年就要离家上大学了。自己呢和他太太呢即将进入空巢家庭的阶段。此外呢，他还提到女儿是垒球运动员，活动结束后呢，他还要赶去陪她训练。那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呢，一下子就让这个家长就让州长先生呢，从一个跟大家有一定距离的政治人物，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家长。他同样也要面对比如说孩子要上大学，还有他的女儿要去做体育训练，然后他作为家长要去接送这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细节，所以一下子就拉近了社区的距离感。那在一段这个开场之后呢，弗格森的话题就转向了美国当前最敏感的这个政治现实。那弗格森就说呢，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看到蒙面的执法人员从没有标识的车辆中走下来，在街头直接就把移民带上车了。那他认为这样的画面呢，非常的不美国。他也强调呢，华盛顿州必须在全国政治撕裂和法治压力下守住自己的价值观。那移民政策呢，也是当天的核心议题之一。弗格森呢，重点提到的是华盛顿州的今年的一个新的立法叫 Keep Washington Working 的一个法案。那这项法律呢，限制地方执法部门与联邦移民机构，也就是 ICE 合作，同时呢，也禁止地方警察参与针对移民社区的突袭行动，也限制向联邦政府提供居民住址、学校等等的一些信息。弗格森透露啊，美国的前任的司法部长帕姆·邦迪曾致函要求华州取消这项法律，并暗示可能采取法律行动。那当然呢，这位邦迪部长呢，在前不久已经辞职了。弗格森呢说，他决定亲自回复，而不是交给团队处理。他亲自写了一封这个邮件回复给了帕姆·邦迪。他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绝不，never。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整个现场是响起了掌声。那么能看到哈，这个我们的州长对移民社区的这种保护和支持。当然呢，在这个活动上呢，弗格森也强调哈，就是州政府呢，也不是只是对抗联邦政府的，因为他还反复提到一句话，一边抵抗呢，一边还要前行，因为美国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资金资源实际上都是从联邦政府给到这个地方政府的，所以我们要跟联邦政府一些和地方有冲突的政策进行一些交锋，但是同时呢，也要积极的去申请一些联邦的这个资金项目，来改善州里面的一些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住房，就是也是他提到的这个州内最重主要的议题之一哈。 他说自己竞选州长，走访了整个华州39个县，居民提到最多的就是住房危机，从无家可归者的收容到可负担性的住房，再到普通家庭买不起房，几乎每个社区都受到影响。那过去的2届立法会议呢，州政府已经通过了数10项住房相关的法案，希望可以加快审批，增加建设，并投入创纪录的资金。基础设施同样是重点。弗格森说，华州的道路和桥梁状况排在美国的比较靠后的位置。那有些桥梁呢，因年久失修被迫关闭，居民不得不绕行几十英里上班、看病、送孩子上学。那他提出通过债券融资投入数10亿美元修复桥梁、改善道路。同时呢，我们的轮渡系统也是长期面临老化和人手不足的情况。弗格森表示，州政府呢已经恢复了疫情前完整的轮渡服务，并投资建设新的电动轮渡。因为华州的轮渡体系是整个美国最大的，所以保有的这个轮渡的数量和航线也是最多的，因此呢，这方面也是需要大量的投资的。另外呢，教育和财政呢，则是现场这个问答环节哈，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弗格森呢承认，州政府呢现在还是面临高达16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但州政府呢必须依法平衡预算，不能像联邦政府一样无限的举债。所以呢，他说，即便财政吃紧呢，州政府仍然额外增加了10亿美元的特殊教育经费，因为教育呢是最核心的优先事项之一。那整个的这场活动的意义呢，其实不只是说是州长和亚裔社区见了一面，其实它更像是一次提醒，就是说我们亚裔居民呢不能只是做这个政策的旁观者，而是在这个像住房、教育、交通、移民执法，还有财政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这些政策的直接承受者。那政治参与呢不应该只是发生在这种选举制，也应该发生在这样的社区空间里，发生在居民愿意提问、倾听、追问和表达立场的一些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哈，这个亚裔社区呢，应该怎么样从这种政治领域的这个小透明、小白，变成参与政策制定的这个人呢？因为传统上尤其是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多的移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大部分其实是对政治是保持距离的。但是呢，身边的很多的这种社会议题被政策直接影响的一些领域呢，又是与我们切切实实实际相关的包括住房、教育、交通、移民执法，还有公共安全等等。所以呢，这就意味着我们作为长期居住在这里的这个社区成员呢，也必须积极的参与到美国的很多的这种政治互动里面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流呀然后去给比如说我们所在社区的一些议员提出意见呀，或者说在一些这个不管是市一级的或者是州一级的呀，这样的一些政治的公开的活动里面，比如说去和我们的议员面对面的交流一下，喝一杯咖啡互相认识一下，其实很多的这种改变也许并不是只是发生在投票的那一刻，很多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一些好的想法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与这些民选官员的互动，然后进入到他们的这个政策列表和备选库里面，说不定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更多的、更积极的互动来渐渐的改变我们周围的一些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
好的，谢谢陈涛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现在接着就带您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新闻。那今天的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司法部调查华州跨性别囚犯安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之前我们也带大家看过这个我们华州关于这个跨性别相关的很多新闻。那今天这个新闻呢，也是在我们华人州引发了这个广泛的争议。那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呢，近日正式的宣布，已经对这个华盛顿州允许跨性别女性囚犯被安置于这个女子监狱的政策展开了调查。那这件事情一出来呢，就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这个女性囚犯安全跨性别权益以及这个监狱管理制度的一些广泛的关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调查的具体对象啊。那这次调查的焦点呢，是位于这个 Gig Harbor 啊附近的华盛顿州女子惩教中心。那司法部表示呢，将调查这所监狱是否因为安置跨性别女性囚犯而导致其他女性囚犯面临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所禁止的这个残忍和非常规惩罚的一些风险。那么这项有争议的政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华盛顿州的这个惩教署啊，就简称 DOC，从2020年起就开始实施相关的政策。那它是允许这个在押人员申请与其性别认同一致的这个监禁的安排。那同时呢，可以使用自己偏好的姓名和代词。我们来看一组具体的数据。那根据这个 DOC 的统计呢，目前女子监狱大约有740名囚犯，那其中呢，20人是这个跨性别者，那全州呢，大约有347名跨性别或非二元性别的囚犯，而总在押人数，而这个总在押的囚犯的人数呢，大致是13000人。那对于这次的调查呢，美国司法部民权司的助理部长 Harmet。他就在声明中呢，表示了他的态度。那他表示呢，女性囚犯的这个宪法权益不能因为意识形态而被牺牲。那司法部呢，将确保这个女性在监狱中不会因为与男性囚犯同监而面临违宪的风险。那美国华盛顿西区的这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第一的检察助理呢，Neil，他也表示，州政府是有责任保护女性囚犯免受潜在的风险。那面对联邦的调查呢，华盛顿州这个惩教署的发言人 Chris 则做出了回应。那他表示呢，州政府正在审阅这个司法部的来函，并将配合联邦的调查工作。那他同时强调呢，这个惩教署致力于维护所有在押人员的权利，并为这些囚犯呢提供安全的环境。那么这次联邦调查的导火索是什么呢？那背景呢，就是一宗最近提起的上诉。那上个月呢，女性囚犯Booster Smith 联合一个名为反不容忍与这个种族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一起起诉了这个华盛顿华州的这个惩教署。那诉状呢就指出呢，他在2025年曾经遭到一名从男子监狱转入女子监狱的跨性别女性囚犯的袭击。那这个诉状还指出呢，目前的这个政策呢是允许跨性别囚犯进入这个女性共用的生活区域，那其中呢就包括宿舍浴室、淋浴间等等。那这也增加了这个女性囚犯面临这个性骚扰、暴力和恐吓的一些风险。那司法部在写给州长 Bob 的这个信中呢，就明确的指出说，这次的调查内容呢，包括有关女性囚犯遭受性暴力、身体暴力、骚扰、偷窥以及恐吓的等等的指控。不过呢，司法部同时也强调说，目前的这个调查呢，还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未来呢，将全面审查相关的政策和执行的情况。那另一方面呢，跨性别这个权益团体呢，则对联邦的这个调查呢提出了批评，认为呢他们这是在针对跨性别群体。那代表的这个跨性别囚犯 Amber Kim 呢，他的这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华盛顿州分会就表示呢，相关的这个保护政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跨性别囚犯本身就面临更高的这个暴力风险。这位 Amber Kim 呢，目前因为谋杀罪在服这个无期徒刑，那他曾经呢从这个女子监狱重新转回了男子监狱，并长期呢处于这种单独被监禁的一个状态。那 Kim 本人也表示呢，他担忧这次的调查会让更多的跨性别囚犯受到更大的压力与针对。那目前呢，这个案件已经成为这个华盛顿州围绕这个监狱管理、性别认同以及公共安全争议中的一个最新的焦点事件。那这件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多方面权益平衡的一个复杂的社会议题。那相关的这个法律和政策呢，后续将如何发展，也值得我们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就是聊过这个跨性别相关的这个新闻，那我们可以针对这次这个监狱的这些跨性别事件呢，跟大家聊一下，我们针对这种跨性别的囚犯呢，应该怎么关押？那我觉得呢，这对不仅是对美国政府来说，我觉得对美国的所有的公民来说，都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难题。那我们看到，通过今天这个新闻呢，很多 听众朋友可能心里就有不少的思考。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两个非常重要但是有时候呢会互相冲突的一个诉求，那也就是说女性囚犯的安全以及这个跨性别人士的这个人身保护。我觉得这个我们不管是站在哪一个利益方都可以在这个新闻中看到互相的这个利益的冲突。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支持华盛顿州现行政策的一方，那这一方他们的这个核心理由呢，就是说这个跨性别女性如果被关押到这个男子监狱，那她们本身呢就面临着极高的这个暴力和这个性侵的风险。那根据美国司法局统计的数据呢，跨性别囚犯在这个监狱中遭受性暴力的比例是普通囚犯的好几倍。那他把一个这个外表已经女性化，可能正在接受这个激素治疗的这种跨性别女性，如果放进男子监狱的话，那几乎呢就绑他。等于把他送进了狼窝。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按性别认同安置呢，是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一个考虑。那我们现在先为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请您继续来带您看新闻。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支持华盛顿州现行政策的一方，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反对一方他们的这个意见。那反对一方呢也有自己非常有力的这个论据，那他们就认为呢，这个监狱的女性囚犯本身就是社会中最弱势的这个群体之一，那他们中的很多人呢曾经都是家庭暴力或者性侵的一些受害者，那把生理上仍然是男性的人放到这个女子监狱里边呢，特别是刚才像新闻中提到的和这个女性囚犯共用淋浴间、浴室、宿舍等等，就对这些已经有过创伤经历的女性来说呢，它会是一种二次的伤害。那就像新闻中提到的这个FIFT 的诉讼呢，就是一个具体的案例。那我们看一下在国际上其他国家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做法。那英国它在经历了几起类似的这个争议事件之后呢，它从2023年开始呢就收紧了政策。那规定呢，有暴力前科特别是有这个性犯罪前科的这个跨性别囚犯呢是不能被安置到女子监狱的。那加拿大呢则采用了这种个案评估的做法。那每一个跨性别囚犯的安置呢都要经过详细的风险评估。那一些欧洲国家呢也正在试点专门的这种跨性别囚犯的单独区域，也就是说既不把他们放到男子监狱，也不把他们放到女子监狱。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呢应该是一个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那它的本质上来说呢，就是说当不同的群体的这个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那社会应该如何取舍。那我个人认为呢，简单说就是如果我们像按照这种一刀切的这种政策，比如说全部按照性别认同安置，或者是全部按照这个生理性别来安置呢，都是过于粗暴的。那更合理的方式呢，可能就是建立一套更精细的这种评估机制，那综合考量这个罪犯呢他们的这个过往的记录，还有这个激素治疗情况、心理评估等等的多种因素，那既做到呢能保护跨性别人士的安全呢，也不让这个女性囚犯成为一个政策的为政策牺牲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英国还有加拿大，那我觉得他们这些国家的做法呢都是更合理的。那他们会对这些囚犯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估，然后呢再判断他们是否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跨性别监狱的。那我觉得可能在对以后的这个美国社会，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
好的，谢谢 Adeline。确实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议题呢，我也设想了一下，其实，如果一刀切的政策呢，对这个受到影响的几方，可能都会存在一些这个不公正呀，或者是一些缺乏 合理关怀的地方，所以能用更精细的管理或者说进行一些制度创新，应该是保护各方面人群利益的更好的一个途径吧。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则新闻哈。那下一则新闻其实也是和这个联邦政府的一项政策有关，也就是关税。那从特朗普去年重新返回白宫以来呢，这个关税呢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很关键的对外政策。那么近期呢，特朗普政府他的部分的这个关税政策是被最高法院推翻了。那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到了华州的这个企业面前了。那理论上有一些这个关税呢是可以退回来的，但是究竟能不能回到企业的手里，怎么回到企业的手里，那如果企业拿到了这个退税呢，是否又会返回下游的客户或者回到消费者的手中。那过去受到关税的影响的一些企业发生了经营困难，那么这个关税的取消和政策的改变又能不能够让这个企业重新的走回一个正轨呢？那我们本周呢也是看到哈，本地的媒体 KOW 专门采访了华州三家不同的企业，那么他们这三个企业呢也特别有代表性，也展现了这个在同样的这种关税政策下哈，不同类型的企业它所面对的这个现状，那有的是困境，有的呢是新的机会。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家企业哈，这家企业呢是西雅图的一家户外服装公司 KAVU。那公司的创办人呢，巴里巴尔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呢，这家企业呢虽然是一家本地的品牌，但是它的服装的面料、扣子，还有比如说像拉链这样的一些部件呢，很大一部分是依赖进口，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供应。那么去年的这个关税实施以后呢，公司努力维持了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不变，自己承担了这个关税的成本，但是最后呢还是不得不对部分的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个涨价。那结果呢就导致了这个业务下降了大约15%，亏损了约$50万，并且呢被迫裁掉了数十名的员工。那在KVU 的办公室、零售门店、仓库和西雅图的这个缝纫车间都受到了影响。那巴尔就说呢，看到一些工作了20年的员工离开，就像看到家人离开一样的痛苦。那么这是一家很小的本地的这个服装企业哈。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家，这第二家呢是位于 Renton 的一家这个制造业的企业，它叫 Out of the Box Manufacturing。那么这家公司呢，它主要是进口印刷、电路板等零部件，然后呢再为航空、国防和工业的客户呢快速生产一些原型的产品，就是说是拿进口的这样的一些电路板，然后来进行一个定制化的开发。那公司呢确实也承担了关税的成本，但关税呢往往是通过FedEx、UPS 等这个物流公司支付的。那按照现行的手续呢，这些公司呢才是所谓的登记进口商，也就是说虽然税是这个制造企业交的，但是呢它是通过这个物流企业报关的这个过程里面支付的。那么要退税呢，也需要这些物流公司先去申请下来以后呢才能付给这个企业。所以呢就是说真正承担了成本的企业呢还不能直接生产直接向政府申请这个退税。那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艾利森巴德瓦森就说，他现在只能反复的追问这个供应商和承运商钱什么时候能退，能退多少，退给谁。而且为了搞清楚呢，公司还做了一张非常大的这个超过400行的这个电子表格，逐项计算可能追回的金额到时候还要去跟这个物流商去核对。所以就是说对于这样一家企业呢，他在申请退税这个过程中也是面临着一些困难的。当然关税也并不都是坏消息哈，在这个 KOW 也采访到了斯波坎附近的一家这个金属加工企业，它叫 Premier Manufacturing。 那它主要是生产数据中心使用的这个服务器机架。那现在呢，美国各地的这种数据中心的建设呢，都是非常的火热哈，所以这些放这些服务器的机架呢，也是一个刚需。那么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布里特拉尚斯就说呢，在关税实施前，大型科技公司往往是从中国采购这个机架的，因为价格更低。但是呢，钢铝这个特殊品类，就是钢材和铝材的这个关税呢，让进口产品变得更贵了。那美国的这个本土生产商呢，突然就变得有了竞争力。那么这家公司呢，目前这个需求和产量都已经翻番，员工人数呢也从大约100人增加到了140人。所以我们能看到啊，这三家企业里面有一家是切切实实的受到了这个关税的影响，导致业绩下降，不得不裁员。另一家呢，也进行了涨价，但是因为它面对的都是主要是这种 B 端的客户，也就是企业级的客户，所以呢可能承担这个价格上涨的这种能力也更强，所以它倒是没有遇到经营的困难，但是在退税的这个过程里面还是变得非常复杂的。那么第三家企业呢是受益的，确实是在特定的这个钢铝材的这个制造产品的这个行业里面呢，是突然它的价格因为关税而受益，变得有这个竞争力了。但是呢，这家就是受益的这家金属加工企业呢，在采访里面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呢现在这个业绩是好的，他此前还考虑再开一家工厂，但是如果哈未来这个关税的因为这个政府的更替，比如说两年以后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又能回到白宫，那很有可能呢又把这个关税政策进行一个大幅的变化，那这就会导致他整个的企业的经营的这种政策环境又会面临一个大改，那可能他的这个价格啊方面的竞争力呢又会不如这个海外的一些供应商，所以呢就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其实在做未来的决策方面也是面临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哈。那华盛顿州的这个经济预测负责人戴夫雷克就指出，企业现在面对的是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包括战争、油价、法院的判决和白宫可能推出的一系列的新的政策，都让企业难以制定长期的计划。所以呢，关税呢在政治口号里听着很简单啊，保护美国制造，惩罚不公平贸易，但是落到企业身上呢，答案却没有那么整齐哈，它可能保护了本土工厂，也可能伤害本地的这个品牌，所以呢，综合来看呢，就是这样违背或者说是改变长期以来运行的这个贸易体系的这样的一些关键政策呢，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也可以简单探讨一下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政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往往没有一个非常一致的答案，就像我们刚才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哈，同样是在华州的三个不同类型的企业，不同行业的企业，确实在这个整体的关税政策影响下，能看到它所面临的这个不管是商业的机会也好，还是经营的困境也好，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是比如说哈，像这个那家做服装的 KVU 这样的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这种小企业，那关税确确实实的直接推高了成本，最后可能变成了这个涨价、亏损和裁员，让企业陷入了一个逆向的这种循环里面。那么更复杂的是呢，这个当下这种政策哈，既然被法律推翻了，那这个退税的过程又漫长又混乱，也给这个企业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困扰。所以呢，这个关税这个政策呢，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啊，加关税这个美国企业一定能赢，是吧？这个外国企业一定就输。其实它更是一种改变现有的这种贸易体系和结构，然后让整个这个体系里面的每一环都发生这种变化的一个政策。那确实是有的会变好，有的会变坏。那用这样非常简单粗暴的这个政策， 来面对这么复杂的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政客们还是应该考虑的更细致一些。其实就像我们在前面说到那条新闻哈，关于跨性别人群在监狱里面的这种管理，也是你一刀切的政策，往往会带来一些并不太好的效果。那关税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是希望我们的这个政府啊，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审慎，也更加的细致。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新闻。那我们继续带您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今天第四则新闻呢，就是说这个金线的登山接驳巴士呢，本周将回归了啊。那它会直达很多这个热门的徒步路线。那随着这个夏季户外活动季的到来呢，金线备受欢迎的这个登山接驳服务，就 Trailhead Direct 将于本周六呢正式恢复运营。那这项服务呢，专门为民众提供前往热门徒步路线的一些公共交通，让没有车呢，或者是不想自己开车的朋友呢，也能轻松的走进大自然。那我们先来看看这项服务的具体的运营时间。那根据金线发布的这个最新消息呢，Trailhead Direct 将于5月23号一直运行到这个8月30号。那在每个周末和节假日呢都会发车，那其中呢也包括这个7月4号的美国独立日。那今年的服务呢将继续覆盖两个非常著名的徒步区域，一个呢就是我们华州非常有名的这个 Mountain Sea，那另外呢一个呢就是这个 Issaquah，那这两个地方呢都是金线地区最受欢迎的这个徒步胜地，常年吸引大量的这个登山爱好者。那车辆方面呢也有一些细节值得了解。Trailhead Direct 呢使用的是22到27座的小型接驳巴士，这个规模不大，但是足够灵活，而且车上呢还配备了这个少量的自行车架，那方便那些骑行爱好者携带自行车出门，可以满足一部分这个朋友他们骑行加徒步这个混合的出行需求。那接下来再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票价问题。那乘客呢可以使用这个 ORCA 的这个公交卡支付普通的这个公交票价，跟平时坐公交呢是一样的标准。不过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这条路线目前呢还不支持这个 Tap to Pay 这个感应的支付方式，所以朋友们呢记得出门之前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 ORCA 卡。那另外呢有一个对家庭出行非常友好的这个优惠政策，那就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可以完全免费乘坐所以带孩子周末出游的家长朋友们呢，这绝对是一个省钱又方便的选择。金线呢也鼓励这个乘客提前订阅 Trailhead Direct 的短信或者是电子邮件通知，那这样呢可以及时的获取实时的运营信息，避免白跑一趟。那对于这项服务的意义呢，金线的行政长官他也在这个声明中是这样说的。那他表示呢，Trailhead Direct 将为更多人打开了通往这个更多壮丽自然。通往这个我们华州更多这个壮丽自然空间的大门，那同时呢也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减少这个碳排放，让民众更方便体验这个金线的一些自然的美景。那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项目的历史。那 Trailhead Direct 呢，最早是在2017年启动的，初衷呢是为了减少热门登山口的这个停车的压力，那同时呢鼓励大家选择环保的出行方式。运营这么多年下来呢，这已经成为西雅图地区户外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接下来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两条路线的具体的一个安排。那第一条呢，就是这个 Mountain Sea 路线，那它是从西雅图这 Capitol Hill 发车，那首班车呢是在早上的7点33分，从这个 East Stanley Way 和这个16th Avenue East 这个站发车，那中途呢会停靠这个西雅图的市中心 Belleville 以及这个 North Bend，那返程的最后一班车呢将在下午的6点44分从这个Mount Tenerife 的这个登山口出发，之后呢还会停靠 Mountain Sea 和 Little Sea。那第二条呢就是这个Issaquah Alps 的这个路线，那它是从这个 Mountain Baker Transit Center 出发，那首班车呢时间是早上的7点42分，晚上大约是7点17分返回，那沿途呢停靠 Belleville 和 Issaquah 的地区。如果朋友们需要查询这个完整的时间表，可以前往这 Trailhead Direct 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那这个周末天气如果不错的话呢，那您不妨带上这个家人朋友搭乘这个开往自然的这个小巴士，走一走西雅图周边的这个山间小路，也享受一下我们西雅图的这个夏日清新空气。那我觉得这条新闻 最利好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没有车然后也想完战西雅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原来呢，比如说我们想去 hiking， 我们需要大家这个大部分的选择就是自己开车出行。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去爬山的公交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线的这套户外公共交通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对于我们实际老百姓来说呢，又有什么独特实际的好处？我们要先理解一下西雅图这个地区的独特的现象。那么看到西雅图的户外文化呢是非常发达的，也几乎可以说是全美国最热爱徒步登山露营的地区之一。那每到周末呢，从西雅图开车一个小时内的山区呢，几乎所有的这个登山口的停车场都会爆满。那比如说像 Mountain City、Snow Lake 这些热门的地点呢，几乎从早上七八点开始呢就已经没有车位了。那很多人呢就不得不停在一英里之外，然后再走到这个登山口，那就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不便。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没有车的人。那如果这些没有车的人他们想去 hiking 呢，那他们也被挡在这个大自然的门外啊。那这个 Trailhead Direct 的出现呢，就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那一张这个 ORC 卡$3不到的票价，就能从市中心直达这个登山口这是在全美国呢都相当少见的一个服务。那这项服务呢，它不仅方便了这个徒步爱好者那它在美国呢它还有这个更深层的这种社会意义。那在美国呢，这个亲近自然这件事呢，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一种阶层化的现象。那有车有装备有时间的这个中产阶级呢，他们更容易走进山里，而没有车没有装备收入较低的人群呢，则被无形的这个排除在外了。那进线推出这样的服务呢就是也给这些人带来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机会。那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来乘坐我们的这个叫什么Trailhead Direct 来体验一下我们西雅图的这个美好的自然风光。好，那现在为您进一则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带您来看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接着来聊新闻哈。那本周呢，另一条这个本地非常值得关注的新闻呢，就是第52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落幕，那金太空真奖揭晓。那本届的这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呢，它的各项奖项哈是在本周揭晓了。那经过11天的这个展映、观众投票和评审团的评选呢，整个组委会呢是公布了金太空针观众奖，还有多个评审团的这个竞赛奖项。那本台呢也是今年对这个电影节呢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哈，除了采访了一些华语电影的这个制片方导演，同时呢还对整个的这个电影节的前期的安排、展映的计划，还有到最后的这个颁奖呢，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报道。那根据整个这个组委会的官方公告哈， 那52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呢，是从5月7号开始，为期11天，共放映了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203部作品，其中包括71部剧情长片、34部纪录片、98部短片。片单中呢有18部呢是全球首映，12部是北美首映，10部是美国首映。接近一半的电影人为女性或非二元性别身份，接近一半为BIPOC 导演，也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少数族裔人群的导演，还有呢19%的创作者是属于 LGBTQIA 加群体。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82%的长片来自首次或第二次执导长片的这个电影新人，67%的影片目前还没有美国发行，可能会无法在美国进行一个商业的放映。那这也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重要价值所在，它不只是把已经成名的电影送到观众面前，更像是一扇窗口，让本地观众呢看到许多还没有进入主流院线，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进到商业排片的这样的一些电影作品。那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这个艺术总监贝斯·巴雷特就表示，今年的影片反映出全球对于连接、理解和共同感受的需求。他说，在电影院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一起笑、一起哭、一起思考，正是艺术仍然必要的原因。那今年金太空真奖最受瞩目的最佳影片颁给了由梅根·里科和凯德·阿特伍德执导的美国影片 Eddie Armand is a Loser。 最佳纪录片则由 J.J. Gaber 执导的 The Life We Lead 获得。最佳导演奖授予了 Silent Friend 导演伊尔蒂科因叶蒂。最佳表演奖呢则由 Obsession 的演员 Indy Navarrete 获得。最佳短片奖颁给了加拿大因纽特语的短片The Never of Rocks。 另外 Lena Sharp 坚持视觉奖由 Sarah Jo Walensky 执导的 The Big Chase 获得。这个奖项呢是专门表彰在观众投票中获得最高支持的女性导演作品，以纪念推动女性导演电影进入公众视野的 Lena Sharp。 除了观众奖，评审团奖项呢也给出了鲜明的全球视野。官方竞赛大奖颁给了新西兰毛利导演Taratoa Stepart 他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Marama。 评审团称，这部电影以哥特式的影像呈现了原住民群体面对历史创伤的感人的一些瞬间，兼具艺术性和情感冲击。而伊比利亚美洲竞赛大奖呢是由墨西哥影片 The Garden We Dreamed 获得，聚焦移民家庭在非法伐木的背景下寻找归属的故事。新导演竞赛大奖颁给了印度和韩国的一部合拍影片，名字叫Shape of Momo。关注快速发展社会中的女性代际关系和文化责任。另外呢还有一部与华人社区特别相关的作品是Lloyd Lee Troy 执导的Lucky Lou。这部美国加拿大合拍的电影呢获得了新美国电影竞赛大奖。评审团呢就说，影片讲述了一名华裔美国自行车外卖员在自行车被盗后生活突然失控的故事。他让观众看见了零工经济下一个移民家庭追求美国梦的艰难处境。纪录片竞赛大奖呢则是由 Birds of War 获得，影片关注了战争中的新闻记者、行动和亲密关系。另一部韩国纪录片 The Soul Guardians 获得了评审团特别提及奖。评审团称，它提醒人们在许多民主国家遭遇挑战时，仍然有普通人通过社区行动抵抗威权，保持希望。对于西雅图来说呢， 国际电影节呢，它每年一次，不仅仅是一次电影节，其实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城市文化身份的一部分。它把世界的电影带到了本地的影院，也把西雅图观众的投票变成了一种文化选择。当大片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平台和商业院线时，电影节仍然保持着另一种可能，让陌生的语言、边缘的经验，还有新兴的导演，他们的第一部作品能在一座城市里被认真的看见。那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哈，不知道这次的这个西雅图电影节呢，你有没有去看一看？那这次呢，我们之前也报道过，一共有四部，就是华语电影是来到这里参展，他们都是来自香港或者是台湾的，然后都是讲述了各地的一些不同的非常有特色的故事，既有一些比如说像黄秋生主演的一些商业片那也有一些偏文艺的一些作品，所以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那就是在当下哈，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像这种电影节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办，它的真正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因为现在首先就是说在电影这个行业里面哈，商业电影就是比如说有好莱坞这样成体系的电影工业然后它也有这个各种的商业院线，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实际上是包揽了大部分人能够的一些观影的选择。同时呢，现在这个像流媒体的发展哈，像比如说像迪士尼啊、派拉蒙啊等等这些一些这个流媒体上呢，大家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在家里面就能看到这个你想看的电影了。那在这样一个电影触手可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那像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这样的城市电影节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在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的哈，就是说这些电影节呢，它并不只是单纯的给大家放一次电影，其实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一方面呢，这样的这种电影节呢，让一些很多的就是非英语的语种的电影，或者是一些独立制作的电影，或者新导演的这种作品呢，是在这种商业院线里面可能是没有发行机会的，但是它又有这个独特的这些一些视角和艺术价值。那这样的电影节呢，可以让这些电影能够走到一些观众的面前，同时呢，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就是电影产业的这种内部人员的一些社交的活动。比如说你是一个来自亚洲的一个导演，你非常有这个天赋，但是你并没有接触到很多更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美国的一些这种商业电影的一些机构和一些这个制作团队，那你在这样的电影节的时候呢，也可能在通过这种社交，也可以把更多的热衷于电影艺术的这样的一些人才和专业人士聚集在一起，可能能迸发出更多的这个火花。同时呢，像这种，我觉得像这种电影节呢，也是我们保持这种在社交媒体之外，在算法之外，保持一些真正的这种线下的连接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哈，这个电影节，我们西雅图的这个电影节能继续办下去，让我们本地的这个居民和观众呢也请在这个电影节的时候呢抽空去支持这个电影的放映，然后让更多的这些好的艺术作品能够被看见，然后能得到我们的这个反馈。
好的，谢谢陈涛刚才我们带来的新闻。那我现在带您来看本周的这个最后一条新闻。那我们这条新闻的标题呢，就是西雅图的这个 LGBTQ 委员会呢请求宣布紧急状态。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呢，是发生在西雅图本地的一件大事。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跨性别者和这个库尔群体呢，从美国的保守州前往西雅图，当地的相关援助这个资源呢，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那近日呢，西雅图这个 LGBTQ 委员会呢，正式 致信了这个市长 Kelly Wilson， 那请求市政府宣布民事紧急状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这个住房、食品和心理健康援助需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紧迫的状况。那委员会表示呢，多个支持这个 LGBTQ 群体的这个社区组织呢，目前已经接近了一些资源的极限。那些机构呢，甚至发出警告说，现有的资源呢，可能在今年夏末之前就会消耗。那这个时间节点呢，距离现在已经不远了，所以呢，委员会希望这个市政府能够尽快的采取行动。那么，为什么西雅图会成为这么多人迁入的目的地呢？那长期以来呢，西雅图的这 Chapel Hill 的社区呢，一直被视为当地 LGBTQ 群体的重要文化和历史中心。那如今呢，倡导者们表示，他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来自美国保守州的人呢，选择迁入西雅图，那希望呢，能够更安全、更公开的生活。那新闻中呢，也提到了这名跨性别的女性，那她名叫 Jessa， 那她的故事呢就很有代表性。那她曾经呢居住在这个德州并在那里呢完成了这个性别转换的过程。那三年前呢，她就决定搬到这个西雅图来，因为她觉得自己在德州呢已经不再安全了。那她说呢，在德州公开做自己就意味着这个真实的安全风险。那她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同事，每天也都生活在这种暴力的威胁之下。那多年来的隐藏身份呢，让她长期处于这种焦虑和压抑之中，但是公开身份之后呢，又不得不面对来自这个社会和政治环境的这些压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这个资源压力情况。那社区的工作者呢 ，Chris 他就表示说，目前帮助跨性别与酷儿人士搬迁安置的这个社区组织，已经难以跟上这个需求的增长速度。那他说呢，数以千计的人正在迁入本地区，那住房呢、食品援助以及心理健康支持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个趋势呢也是和全国性的数据呢是吻合的。那一个非营利组织它的研究表示呢，从2025年11月以来，84%的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者呢，都是因为各州 LGBTQ 政策的变化，从而做出了巨大的人生决定。那包括搬家更换工作，甚至跨州寻求医疗服务，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比例。这是基于这些情况呢委员会呼吁这个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扩大资源的投入那有些社区呢，他们也在这个组织正在迅速消耗的资源，那可能呢在夏天结束前呢就无法维持这个稳定的这个运行工作了。那针对委员会提出的请求呢，市长 Wilson 也做出了回应。那市政府呢目前也启动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希望今年8月前呢完成对 LGBTQ 这个社区需求的这个快速的评估。那这个针对市政府的这个初步的回应呢现在委员会呢也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那他们认为呢，市长目前的回应呢是一个良好的开始。那与此同时呢社区的这个倡议行动呢仍在持续推进。那组织者呢计划本周六在这个 Cal Answer Park 举行一场这个支持跨性别群体的集会，那希望借此呢呼吁政府增加地方的资金与援助资源。那这场集会呢预计将会吸引大量的市民参加，那也会成为这个西雅图夏季社会议题的一个重要节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我们一座城市如果成为了这个避风港，那这个相应的资源压力该由谁来承担呢？那看完今天的这个新闻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更深层的话题。那当一座城市呢，它因为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成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避风港呢，那由此呢也会带来一些这个资源压力那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展开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理解一个现象，那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版图上呢，不同的州对于很多社会议题呢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那比如说像德州、佛州这些保守的州呢，那近年来呢，他们也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的这个跨性别医疗限制这个性别认同、限制公共场所性别选择的这样的一些法律。而像我们华州、加州、纽约呢这些蓝州呢，则通过了这种庇护州的这个相关立法，然后明确表示呢，就是支持这些跨性别人士。那这个在这种政策上的巨大差异呢，就会催生这个人口的迁徙。那在这美国这个国家来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非常多的人口，他们选非常多的这种跨性别人口，他们选择从蓝州从保守的红州呢迁到蓝州。那问题 就带来一个问题，那有大量的人迁入我们像兰州，比如说像西雅图，那对我们这个本地的承载力呢也是一种挑战。那比如说我们住房的紧张，然后房租这些上涨啊，食品援助机构的这个预算啊，都是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的。那么这个责任呢将由谁来承担呢？我们可以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那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市政府，那既然这个我们西雅图自定为这种包容性的城市，那么就需要为这种定位呢付出相应的这个资源投入。那第二个层面呢可是用就是我们华州州政府，那州政府的层面呢他们就有更多的资源，那他们可以通过分配预算啊、专项拨款等方式来支持这个本地的一些社会组织。第三个层面呢可能就是这个联邦政府，那在目前的这个政治环境下呢，联邦层面的支持呢几乎是不现实的，那它反而呢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局部性的这种限制的措施。那第四个层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民间的力量，那包括像宗教组织啊、企业捐款、私人慈善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西雅图的一些科技巨头呢也在曾经在这个 LGBTQ 权益方面有过很多的支持。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种避风港的现象呢它可能是会长期持续的。那如果保守州的政策持续收紧呢，那可能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来涌入我们这种自由派的城市，那对我们这些城市来说呢可能就是一种长期的挑战。那这也不是一个城市能单独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这个联邦层面啊、跨州层面我们共同解决的一个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好，那以上的新闻呢就是由陈涛和艾德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